家起立，恭请法师。
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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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来谈，昨天我们有谈到那个往生临终的现象哈。那刚才有一些问题哈，我一并来谈。我们昨天在谈这个往生的现象的时候，就是临终还有临终现象，像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地方。我相信随着大家学佛风气越来越兴盛，像临终助念也越来越多。那我不是跟大家提吗？之前有提，有人助念啊，很虔诚，那个有些助念团体他们很用心，他们。就是轮流面对亡者，慧德念到他是好像啊，脸色变好，他们才要离开。如果没有的话，就轮流一个一个啊，这个算是也很够虔诚的哈。那当然，如果为了求好像，也是一种验证的。但不过在助念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助念的核心的意义在哪里。众生在临终的时候，因为业力的现前啊，我们前面谈到。他之前所修的、会快速的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应该顺其念。那因此假如说有机会我们去跟人家助念啊，一般我们去跟人家助念大概都这个人已经往生的比较多哈，能临终前让我们助念的这个机会不多，大概就是往生的我们才去啊。所以这一人一生假如说临终前还有善知识在你旁边，这是你的福报，因为在你人生最后阶段的时候还有善知识在旁边安住你，那这个影响很大。所以有人假如说有他深信的师父在旁边哈，在当然有的人说临终啊不要去动他身体，对，当然男女众当然不适合啊。不过如果是一个本身是一个很亲近的善知识，你也对他产生了一个亲近的哈，我是男众对男众比较没关系。其实在临终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动到，不是他这个念头，他有时候当一个具有对他来讲是一个正面的人，一个善知识守护着他，对一个即将往过世的人是一个很大的稳定，是一个很大的稳定，他是一种无畏事，他无畏事。所以有时候你握着他的手，他会很安稳的啊，那说哎呀，这样会不会动摇他的？你要看是什么动嘛，将心比心，你对自己修行没信心，可是旁边刚好有一个善知识，你信得过的，刚好在旁边守护着你，你是怕动，怕干扰你的身体，还是怕他离开？所以过去有一些有一位法师，他临终的时候，他把事情交给我，他就。在临终最后，他只听两个人的话，一个是我的话，另外就是他的一个大弟子的话。那个大弟子是禅修功夫非常好的，经常有一个人就躲到山上去了，就是到深山，不是人家住过的山，一个人带个东西就到深山里面，几天就不出来了， 荒山野地一个人就将就，那个功夫真的很不错。那因为虽然是师父死，但对自己弟子也有信心，所以他交代就两个人处理他的事。所以当他临终的时候，别人跟他讲话他一概不回答，那只有我就是我回去跟他谈，他就会点头，就会不回答，但会点头，就是应。其他问他都不回答，他连头点也不跟你点，只有他两个人。那为什么？因为他信得过你，所以在我们假如自己的生死能决定的时候，当然不在乎这些，但这样的人并不多。所以有时候助念是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对他过去所修的东西能加以提醒，这是很重要。当然我们昨天也提到，那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个稳定的念啊？因此像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去跟人家助念，因为他已经往生了，我们要怎么助念，我都会事先问他的家人他的个性，他平常所做的是什么，他有没有什么他值得骄傲的东西，善的，我一般会问。那问的时候，假如他神识还在，只是他断气或怎么样，因为在经典里面讲，我们是以身体有没有冷掉为标准，就是说身体都全部冷掉了，你就看他断气了，就是脑袋都不动了，脑波都没有影响了，呼吸也停了，这未必是死。在佛法里面是身体冷掉了，这个才是全部冷掉了才是。但你不要随便碰啊，如果他在用功的，你经常在动他，会干扰到。如果你对他没有正面影响，你不要轻易动他的身体，好，除非你对他有相当鼓励作用的人啊，或者不要轻易动他的身体。那一般身体全部冷掉了，你才可以处理。所以有人讲说，其实真正念佛最好是一天，最好是一天，因为八小时是起码的啦。其实在佛法里面讲说，你碰到死穴，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磨磨，磨就是磨断的磨，磨就是那个模拟南磨磨哈，那个模拟的那个模拟珠的磨，磨磨有很多的死穴，那一撞到的话，碰到大概最多一天就会过世啊。所以以如果这个道理来讲，我们在看一个人啊安全的话，是等他身体能的，或是一天哈。那如果没动静的时候，要烧要什么都可以。那或者有些人因为再生的时候吃一些药，长期吃一些药，结果心脏停了，但还没死。等你去跟他拿去烧的时候，他才活起来了，就变活活烧死。那就很不好。那我们一般要先了解他的意念啊，所以因为我们助念要助他的念。那因此在这个道理上来讲，在修行上，其实以我们现前来讲，能真正在修行上有把握的人，其实真的不容易。因此啊，我们现在有时候在一些道场，我们会要求，就是说比如自己道场里面的人会有一个彼此的共识，临终的时候共同依什么规矩来处理。像我们现在有时候有的人越有名望的人呢，死得越没福报。为什么？太多人多嘴杂，不能正念助念他，所以都是忙一些外表的工作比较多。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说，吃的时候先内部处理完，完了又再通知大家说吃了，你又不要再找他，已经死了烧掉了。为什么？因为有的人来找你啊，未必是，那是基于面子问题、交情问题，来跟你这样搅和一下，拜烧个香、点个火，大家应对来应对去，都是搅，就是其实并不是真正很宁静的。所以，如果你爱照顾你的临终，你千万不要去安排那些有的没有，你最好是依你的善知识，依你的那个自己的那个善友啊，直接事先安排啊。我走的时候，希望你们慈悲守护我最后一段。那希望大家尽量减少干扰，我还无心者不要因为不好意思来这里跟我讲话，你们最好都不要来，那样就不要进来，就我们自己甚至起个佛气啦，就专注念佛。那平常能跟我相知相惜的人就为我开示，那我们彼此知道对方的习性跟念头嘛，避免讲的有的东西，因为有时候我们看人在开示，我连在我旁边听的我都苦恼， 我都为那个王者抱不平，因为你讲那个根本不如法啊，你讲了很多俗念，你动他的不必要的念头，你认为你是在帮助他，可是你自己本身俗念很重啊，你可能动摇他的正念啊。所以有时候这个就是人最后一关啊，最后一段啊，必须要好好的看清楚，或者的话经常给耽搁掉了啊。所以为了守护他你自己的最后一段，有时候一个僧团必须要彼此共识，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候怎么处理啊，哎，大家如何来分摊，如何来守护他，如何助念，讲什么做这些东西应该要有所安排啊。所以为什么这个人这么想，因为有时候我们发觉人啊不大会重视这个临终这一年，临终这个阶段。那我一直认为啊，我们这一生的修行最后可能是一个很关键的，所以应该面对所有跟我们有缘临终的人，当做一个要送一个人成菩萨的心情，千万不是一个交代，一定是守护他，当珍惜他的这个因缘去助念。那在助念的时候，你自己本身也要念跟他相应，啊，就是说你自己具足很。假如你是助念的，当然有的人不一定是求生净土，那就另当别的。但如果你是求生净土的，你要跟他助念，你自己本身具有这种很强的求生净土的愿，啊。所以我刚才说，有的人说去助念啊，只在乎相好啊，相貌好不好？我说这个不是助念，因为你本身在乎的是相貌。不是求生念，不是清净念，是世俗念，这里面隐藏的不是很清净的念头。虽然你很虔诚，虽然你很用心助念希望他能往生，但你一个目标是定在说他一定要临终相貌要很好，你这个念头完全是多余的。你管他相貌好不好，就是全心一心一意求生净土。所以念的人要很心很清净，那自己往生的人也必须要有所准备。那助念的人一开始就要珍惜这个难得的因缘啊，你必须要当作我常讲的就是我救你一命不如我助你一念，我助你一念断你很多生死，救你一命不过是今生的生死而已。所以如果你能帮助一个人往生，他就变成是未来我。如果你真的相信净土这个道理的话，能帮助一个人往生就如成就一个未来佛，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所以用这种很虔诚很慎重的很浓重的这种心情来助念不一样。能念的人是这样，他会自然会感应，就是说念的人他心很清净，用一种不一定要人很多，但大家保存的这种一致的清净念啊，对王者啊帮助会是很大的，会是很大的啊。所以我们讲说我们不一定光只是仪式上的操作，最重要是要知道助念的用意啊。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昨天我们来讲说那个作恶业的啊，若先作恶不善业，即增长以彼尔时，如日后昏或三山风云等闲户变户即户，好，当知如是普特伽罗从明去暗。若先受尽不善业果而修善者，以上相违。就是说刚好修善的话刚好相反，倒过来他会看到的是明亮相的哈。你看到他这里又谈当知如是普特伽罗从暗去明，刚好相反。此中差别者，将命中时犹如梦中见无啊，这个中间差别他就要开始讲，犹如梦中见种见无量种灰变怪色哈，可异象身，就是说他之前那一个是看到可怕的相哈，种种变怪色。那这个地方就是说，你如果善终的人哈，会看到不是可怕相，是可异象，就是可爱之相，可爱之相。所以你看，为什么一个人到临终相貌会安稳？你想你看到可爱相会一副很。你当然笑容，你当然面貌非常好，是不是？你看到一个很可爱顺你的意的相，你会起一种恶脑相，你的相貌不可能。你看到的相外相是这样，你的内心相当然不至于变得太差嘛。所以的确相貌是有关，但 你我刚才讲的助念是你不要刻意去管他，你重点是助助他的念，不是助他的相，因为他的心念不改，相不会改，所以你的心应该助他的念。但的确一个人善终相貌是会比较祥和的，因为他见到可依相，他见到可依相啊。还有若作上品不善业者，彼由见识变怪相故，流汗啊，手足混乱，碎尸变秽，就是拉屎拉尿这样。那个他怕，所以我们假如经验多的，因为说啊这种现象就知道他心乱。那有的如果还来得及，你跟他提，啊，这个时候就差别很大了。我这个有时候，所以平常假如你自己像有一个。很稳定的僧团，或者有很好的善知识啊，你的同参道友，这时候信得过的人，他跟他的沟通会特别有力，几句话一讲下来，身心就安定下来。有没有这种作用？有。有时候，之前有碰到有一位也是，啊，你叫他放下很难，因为他的孩子还很小，很可爱。他学佛很久，但实际上是放不下。那放不下，一直也不大跟人家讲话。这个后来有人透过关系啊，然后我去跟他谈。那我谈的时候，我希望他录下音来，因为谈完他记不了那么多，所以我谈我就他所关爱的地方开始谈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光一味安慰。有时候我们很在他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如果时间来不及就不要谈那么多，时间来得及的时候，如果他还有清醒病也不是马上走的时候，我很乐意把他的烦恼全部挑出来，把他的烦恼挑出来，然后从这边转换他的意义。谈完了以后，他的心就念佛就念起来了，他就反复一直听我跟他讲的。所以后来我没机会跟他去，在最后的关怀我没办法，因为我没那个机会。但周边的人在负责跟他关怀的人啊，他说到最后他很安详。因为即便他周边的事情，因为他刚结婚也没多久，孩子也都还小，但后来他也敢于去承受这个事情，真的是做好准备要面对死亡，所以。到最后走，身体没怎么痛，那很安详的就走。好，那这个当然，这个就是也牵扯到你跟他所讲的内容，还有他信不信得过你。所以在如果临终这种现象都现出来的时候啊，大概你有没有向他跟他有关系，或者他平常，因为我没有起这个恶念，并不表示你过去没修行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把握而已，我们的身心不稳定，我们的身心不稳定，就算你平常很修行，可是人啊，就像我们现在平常脾气很好，要是碰到真的刺激到你，你还是会生气的，对，一样的道理。所以有些人因为功夫未稳定，所以有时候临终一些恶言现前的时候，他也会有惶恐相。那这时候要假如他平常有结这个善缘，有一个他信得过的人跟他谈，马上改变啊，这个所以有时候也必须要自己平常就总结善缘了，结善缘，到时候就是我有适当的人会出现。所以我要讲说，在台湾有一个老居士啊，平常就帮人家助念，他临终的时候啊，也不知道从哪里来很多人帮他助念，他家人都不知道那是谁，他没请人家。他说连一个当兵的军人啊，走过他家门口，看他人家在念，他跑进去帮人家助念。他念完才走，无缘无故就走过去就进来助念啊，这种助念一定是很虔诚的。有些军人他本身也学佛，他看到人家助念，他自己就躲在后面一直念。就是他们家助念的没停，那为什么没停？大概他跟人家结善缘太广，就是无 就是你也不认识，有认识没认识，就是没停，一直都跟他助念，而且都很庄严，很庄严。所以有时候不可思议啊，人所做的东西啊，因果丝毫不爽。好，那这里面有这种情形啊，所以说碎石变慧，门摸虚空，幻清主墨啊，就是说连土口墨啊，比尔时有如是等变怪相身。若照中品不善业者，比尔时变怪之相，或有或无，色有不惧啊，就是有时候有时候没有啊。又诸众生将命终时，乃至未到昏昧想位啊，这还没完全停啊，常时所习我爱现行，由此立故，为我当无，这个重要啊，变爱之身，由此建立终有身报。你看啊，这就是。当然这里面跟我们谈的啊，不是直接关系，但这里面牵扯到有一个观念。我们你看啊，他就讲说我当无，因为我的眼耳鼻舌身意都快没了，都快停掉了。你看我当无，这个我是因为我靠着五蕴来支持我，用我来支撑我，然后由我来支持这个五蕴。所以当五蕴的作用一直停的时候，他内心会产生自然的一种执取，那我在哪里？所以我在哪里的时候，这个念头会让他急着去找一个能证明我存在我的那个习性会出来。所以在允许师利讲说，我们为什么会六根，我们为什么会有六境，因为颠倒心，一以颠倒故，就是无明形式，形式名色，当入胎的时候，一颠倒心，自己会形成一个我一定是依，再看你的业力是哪一道，你就会依这个习性会创造出什么，你的六根。那因为六根有了以后，为了成就六根，就会有六境跟六根对应，全部都是一片颠倒。也就是说你长时间的我爱执着啊，在没有中你会觉得说，因为你向来是靠着，你看像靠着身体，靠着我的想法去证明我，可是很多东西没有的时候，它依业力的关系会去寻求深处以便成就我。所以一入胎的时候，你这个颠倒心生出了名跟色，有一个根本的投胎是生出了差别的妄想心，还有种种的身心的功能就产生出来，就以这个颠倒心，自然的挡也挡不住，因为这是长久的习惯，这是莫那斯一直在驱使你的。所以你看到，我们都以为我眼睛看到六尘，我的眼睛看到色尘，不是，这个色尘也配合你的眼根需要。所以我之前举那个例子，不是就是说我今天为了造作一个梦，我为了梦啊，我做这个梦的时候，我必须要编排包括外在空间，所以外在空间也不过是我的迷梦心成就我迷梦心的一种条件。好，所以我们讲说，梦中明明没有房子，明明没有墙壁，但就是因为颠倒心，因为颠倒心要显现你走门过去，你就必须要先创造墙壁，然后还有一个门，然后你就走过那个没有门的门，从头到尾就是颠倒心在创造而已。你看很有意思哈、哦，所以梦中的主角绝对不，梦中的主角是一个，只是一个那个我，那个我其实不是真主角，其实整个一片都一样，它不过是看似主角，其实是搭配这个主角之所以能作用的一个背景，而这个背景就是那个躺着睡梦的人的妄想在支撑所有的东西，所以就依这个妄想，他就会继续创造。所以你看啊，我们现在是相互滋润的，依执着的心不断守护自己。那为了要成就这个我，我必须不断的接受养分，众生心就是这样。所以要没有看到这个烦恼心，看到这个就生死根源啊！你看啊，我们现在这我一直在讲，我希望大家能体会这一点。你要么看到这一点的话，你的修行经常是边修边执，边修边执，你不断在执着另外一个东西，啊，也就是说，即使你 你不世间人透过其他方式自我肯定，修行人是透过修行自我肯定，那不过都是自我。这一点要看不清楚，你一条路很难真正感应了。你就有修，修到最后，对世间法善法成就了，但你的跟三出离的因缘都没有。因为呢，你这个是众生最难的地方，众生舍命不稀奇呢，因为有的利用舍命来自我肯定，所以舍命不稀奇呢，舍掉自我执着比舍命更难呢。所以有的修行人讲说，我不怕我断手断脚，这不稀奇呢。能自我对自我那我执的舍离，那种不需要你断手断脚，可是它是最难。那个观察五蕴空的这个道理才是难，才难。你看三界，三界为什么他依然要恭敬修行人？因为三界人他还有自我肯定，他不管站在哪个位置上，他还有一个自我肯定。你看啊，所以我们不断在从境界里面滋润。因此，假如你不能随观一切法空，你不能随观一切因缘，从以观于内外因缘作为遮挡你的生死根源，维持一条路，除其他其他的，凡对世间内外一切有一分肯定，都是生死根，不是吗？都是生死根啊。我们当然现在谈的这个都比较深刻的东西了，但因为正因为我们现在很，我们一般现在修行都把方法再简单简单，方便再方便，是不是相对来讲属于当初佛陀他们在修，那时候那时代在修的东西，我们就越来越淡化，越疏离。我们很少知，我们现在之前不是谈吗？我们像我们这么多人，这一天当中有多少人随观色是空，受想行识是空？很少，是不是？我们你看啊，我们即便在佛门里面，天天听的用的，你看都是佛门相啊。但我们的心思其实有没有离开世间心？很少呢。有的有心，但还要领没有。那何况你根本要领没有，或是不知道，或是就是说，你即便不断在熏修，不过是累积一些未来得度因缘，但真正解脱还没走上路啊，不是吗？因为你要知道，你现在所有原因，我们不是讲什么？什么叫外道？禅宗不讲，什么叫外道？心向外求为之外道，心向外求就是外道。这个道理其实很有意思的。假如你不能看到真正的生死根源，你不断生死根的话，那不就跟外道一样吗？啊，名之为在佛门，其实也是向外道向的。啊，因为你了解这个，因为你这个直取心不断从外面寻求一个滋润，所以假如。你在那里送一千套经，你一万套一万部的经，不如我现在静下来随观五蕴空，因为那是取向的，这个是关心的，是。所以这也为什么《金刚经》一再讲说，你做种种供养度多少人，你不如对于《金刚经》的一句一句能欢喜轻松，这道理是对的。你想哪有那么殊胜？有啊，你梦中里面得百万得乐透，不如我醒来拿一块，我那一块是真的，你做梦那是假的，对。哦，所以我不是这样讲说，我们现在最习惯的就是说，你这个业障真重，昨天做噩梦，我比较有福报，做好梦。几乎都是梦，就是我们喜欢在世间假象比。哎呀，你难得，你地位不高，我地位低，那有的在做梦，那也就是经常在这里比啊。所以说很多道理啊，我们如果不看得很清楚，那个下手处，所以说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知道这个道理，好，那我们现在心应该安住哪里？你就算还没确定，你的方向也知道应该往哪里安住啊。我们先这里谈完，待会因为有人问说，那我们平常怎么去面对生死？有一个问题，我可以到待会谈一下啊。常使我所习我爱现行，由此立故，为我当无变爱自身，由此建立终有身报啊。就有这样就产生这个身报啊。 若一流国及一来国，而使我爱亦复现行。你看，欲流国及一来国也是这样。然此欲流及一来国，于此我爱由智慧力烁烁推求，智而不着。由壮丈夫与烈烈者啊，共相角力，能知不知？所以你看啊，出国二国三国，出二国的会还在来人间，他以他所断处不会再动摇，不可能再动摇。但他以他未断处，他会起智慧，但因为他智慧力够，可以扶他，就知道了。所以他有没有我爱？他没我爱，不会生人间。但这个我爱跟我们现在的凡夫的爱不一样，不一样。所以就以他所断处，他不会动摇。但他未断的地方，他会起执着，会。但因为他智慧力够，就好像我们现在有时候道理懂，但一起烦恼的时候就忘了。那有的人因为一起烦恼，马上正念一起来就压下来，是不是？有的人自我控制很好，一样的道理，也可以这样啊。那所以说，那个出二国的话，他有这种，他包括三国也是如此啊。当知此中道理一耳。若不还我，而使我爱不复现行，所以他不来。好，又解之解，除天那若假所依生住一切皆有啊。或复二种，一众二亲，众为作恶业者，亲为作善业者。啊，那北俱泸州啊，这个我们大概念一下就可以了哈，没办法再一直解释。北俱泸州一切皆亲啊，就是看这个他所做的所结的果报是吧？北俱泸州因为他很殊胜，他所以他没有这个问题。又设芥末时皆具诸根，他强调的是诸根的问题啊。异芥末时随所有根或具或不自具，就看他成就的那个根相到底有没有啊，这个看你的业报了哈。那还有他这里有最后叫又清净解脱时者名调善时，不清净不解脱时者名不调善时啊。那又将中时作恶业是依所是于所依从上分舍啊，即从上分冷处随起，见如此见舍至心处，就是说如果是往恶道走的人啊，他的热度是这里先凉，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慢，最后是在心部分。那如果是往上道的人，是从底下开始凉起，凉到最后走了还是心。这是有些时对人判断好坏，可是你不要一直按着他。那咖啡上凉臭的，故意把它搓热一点。我想这个你不用了，因为他已经决定了，你搓热也没什么用啊。你不要一直试的，是也没什么用。不过一般来讲，我就讲说大概碰一下，大概知道了。其实看很多相，大家也看得出来，看很多相也看得出来啊。若造善业者是事之所依，从下分舍，即下分冷住水起，始终见舍之心处，当知啊，当知后世唯心处舍，从此冷住遍满所依，这个全身都冷掉。所以前身冷掉是的最直接的判断，最直接的判断。好，那这个在二十一里面有讲这些。有另外一个观念啊，就是说又造恶业者为屠牛鸡猪等啊，随其一类由助不利于众同分故啊，作感那罗家善恶不善业即增长矣，比于尔时犹如梦中。注意，至于彼业所得生处啊，犹见如是种类有情及屠宰等事，由先所习乐去啊，所习喜乐啊，持去，其余深处尽色所爱，终有睡灭，生有睡去息。你看，终有一路在找生命，因为他的习性会想要有生命，所以这时候你要度他很难。除非他平常文法的习性，因为这是他的习性，重点是在习性。所以到时候如何决定哪一道，几乎是由你自己在决定。所以你这一生里面做了很多屠宰业的，到最后你也会依这种习惯献出类似同样的东西，你不自觉的 就会请靠那边。那还有一类就是你会，如果你要到地狱的或者到畜生道的，你会有相对的境，让你的心圆满。什么心圆满？就是说我今天要堕到那里道，我假如要碰到那个燃烧地狱，我会现出冰冷相，那我会看到有火的地方就摘下去就受报。那再过来就是你会取什么业，就会那个业会跟你的习性，所以种类很多，但所有的情形都跟你的分别心相关，跟你的分别。所以谁在决定？你自己在决定。那因此我们在修学佛法当中，我一直在强调的不是形式上的东西，是你的内心改变了没有。比如说你现在平常你对很多东西你要是不能放下的话，你应该思考哪些东西可能会造成你挂碍的，而这个挂碍是绵绵密密的话，就注意那个东西要遮挡很难。比如说你对人事物的一个执取心是长久累积的，就业难断。所以我们在修行上我们来讲说，你这一生付出最多的，投入最多的，心系在上面挂碍最多的，很可能就是障碍你最多的，知道苦心经营一辈子的那个，别的都能放，就是这个不能放的那一个，那是哪一个？你自己算，就是那一个。你投入最多的可能是你的地位，可能是你的财产，可能是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凡是那个最不容易、最引以为自豪的东西，自我肯定的那个东西，那个是最容易干扰你的，因为那个习性会带着你走，你不加思辨的就自然就跟着走，是不是？所以不管你在哪里啊，你起的恶业它有种种相，这个上相其实是依你的心的相对而生。你今天要落入哪一台，另外一个相就会在这里相对的让你的心可以成熟，让你的心念可以决定下来，这是投胎的一个现象。所以不要一直在设想别人帮你超度，其实超度的空间其实不大。我说实在，那么尽人事听天命啊。有些人因为术士有再生的时候有这种学习因缘，所以你跟他超度他有帮助，但如果对一个向来都没有的，我们必须要心里有数，也不要太相信说靠别人修行自己能解脱。其实在自己还可以的时候先决定自己的，先安排好自己，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才会讲说经常在跟一些同学讲啊，也许我们不那么精进，但你自己要心里有数，终究你必须要对你所有会挂碍的事情有所交代，对你所做不圆满的事情你要交代，也许你不亲近你要交代，或是你应该请求忏悔，对世间的挂碍你要交代，心里交代我即将死掉，越早越好。那你全部交代完了，然后再过来就是全心修行。那你这个不交代你要边修边念，边修边念，你不会进步的。你会发觉说，哎呀，我这里放不下，那里放不下，好像整个修行其实修边修，挂碍依然重重。因为本来你放不下的那个是你的挂碍嘛，所以你好像也很难做什么事情，因为你考虑这个也很重要，那个也很重要，什么都重要，结果到最后就修行不重要，这个就耽搁掉了，哎。所以很多东西的心理准备啊，一旦准备好了以后，功夫就容易起来。所以有时候我看到有人在起烦恼，我们现在比较容易体谅，说实在，因为我们也都在起烦恼。但我们一般对面对起烦恼的，我们会跟他讲一些理性的话，就是说，你何苦让自己苦上加苦？不知道人不知道，知道了你何苦让他一直苦上去？所以终究你要有一天把他放下，你哪天放下不知道，但你总是要准备吧。所以尤其我们现在在闻法的呢，每次苦恼一次啊，你应该就警戒一次，上次没处理，这次又来，我总有一天要把它处理掉，我不能老是让他一直干扰我， 所以那种心情就是每苦一次应该把它转为一种逆增长缘，就是提醒自己一次再一次你都没有超越它，用这种心情来会比较好一点。好，那这个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这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平时弟子烦恼起时要如何对治啊？这个其他是比较就是寺庙供牌会及蒙山的水果啊、面米等如何处理啊？这个这个当然要供养三宝是不适合，但我啊，我照吃，我不会拿去供养人呐、啊。就是如果蒙山的，我不会去供养人，但我吃了。因为实际上有些东西啊，这很怪的。有些东西，因为中阴身啊、鬼啊，很多都吸那个气，因为这个金入里了，它的一吸啊，容易坏掉，很怪。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这些拜鬼神的东西啊，也容易坏。因为实际上在经论里面还有吸这个气，他讲说因为东西供养不够那么多啊，那怎么可能让众生吃那么多众生，他说他们是吸那个香那个气，所以他可以这一个东西可以让很多所有，那因此有些东西一拿走以后相对来讲它也比较容易坏。那所以说在我们的供养，我们又会先供养三宝，我们不会供养其他，可是在以世俗地当中凡是能受用的我们就用，有的人不知道拿来，我是觉得，当然有些讲法很多了，戒法有多少讲法，但我一般来讲，我就惜福吧，能用就用，啊，但我不会把它拿来供养三宝，我不会拿来供养，就是我用完了，但我能用我还是用的，我基本上是用这种龙灯方式。那自己前面最重要是我们烦恼起时如何对治啊？其实我记得本来要问的是说我们如何面对死亡。我之前有一个我们在讲中论的时候，我记得谈到有一个法师，这个法师他一生为寺庙庙扶持寺庙很辛苦，也滴好几次差点死。那他就问到说，我不怕死，但我不知道我临终那一面要守在哪里。不是我有讲过这个例子吗？他说他不怕死，因为他试过，差点试过好几次，他不怕死，但他不知道临终那一面要守在西在哪个地方啊。那当包括我们临终这个现象也是一样，我的临终面要西在哪里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不管你修什么法门，你应该现在就姑且当作你即将死，那请问你的念要往哪里？我们现在经常是因为临终不得已，我们就一直念佛。那有的人是因为念佛已经很专注了，他能放得下心；那有的人是没办法，是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对这个法门是无可奈何，或是我无从选择我依的，我有恐惧，我不安，所以我勉强抓着这个，和我早已经准备好，这就是我心归依处、依止处，那不一样，那不一样。所以之前你包括我们现在平常起烦恼也都是如此的，我们现在先谈这个临终，我们刚谈临终的问题啊，我们的心应该放哪里？谈起来，如果我们现在依着阿含经，我们都谈实际一点的话，你这时候应该要怎么去安住它？你怎么去安住它？你的心应该站，这个时候应该要很坦然的去面对，这个练习要有啊。包括我现在如果要走的时候，我的心应该放在哪个地方？你现在不练习，你临时啊，别人跟你讲你现在应该怎么放下，你做不来啊，你不容易做得来啊。我们现在比较容易就是我专心念佛啊，这个专心念佛。你想你专心念佛，就说专心就专心的啦，不然我们现在来打坐半小时，有人在不要十分钟，有人有办法说想念佛十分钟专注就能专注吗？不可能。是你现在都还有理性哦，你现在都还没有生死威胁哦，你都十分钟念不来哦， 那么你都碰到种种病苦，加上生死的威胁，心不安惶恐，对未来不知如何是好，对现在很多都还没交代，你能念佛专注吗？不可能。除非你很清楚，就是说这种心情就好，我很清楚很多东西终究无常，这个无常这个无常的感觉是怎么样，不是那个我们的无常是很多东西不见的啊，东西不见的啊，那个无常，那这个无常有点在离开，是一种无可奈何可爱的东西，无常，这是一般人对无常的体会。但如果你能更深刻了解，就是说其实这一切东西本质还是颠倒的，假如你能更进一步，你如果刚开始就讲说这终归无常，因为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我们一般要起念的时候会有两个拉扯，就是我们对我们所要安住的东西啊，我们进不下去，再过来就是对所该放的放不下，对所该放的放不下经常是最大的干扰，对生命，对所拥有，乃至对很多东西的期待，这个都是你很难放下的，所以这个拉扯会让你不能专注安住在你所要的东西上，所以你平常对你现在所受用的东西，你要随观它无常，这个无常不是说哎呀无可奈何人都要死，那这个是初学的，好，到最后知道说生死本无，生死本无，生死是众生颠倒，无常者是无自性的无常，不是那个本来好东西会没的那个无常，不是光这样而已，好东西会无常，会有一种我讲的会有哀戚的感，但如果发觉一切法本不可得的无常啊，就是说它本来是带因缘生，也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在谈阿含，你如果道理很熟的时候，你面对无常是一种很自然，就是说本也没得过，何来舍的苦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这个观念很重要啊，不过这个看人拿，能拿到这个东西的人不多，就是说他没有哀怨的舍，他是一个自然的，本来就无常，今天我随顺这个因缘利益众生，随顺这个因缘活在这个世间修行，时间到了本不可得者也，我没所舍，因缘不过是转变，因缘不过是转变，所以并没有一个具体东西是实在的我不得已要舍的那种哀不得已的心情，没有一个东西要舍的那种挣扎，那这个心的人转过来安住你该安住的念的时候，你就会很顺当。所以因为有些人那一路上是很负责任的守护道场，到临终的时候他不是为自己，他会过来说我的弟子还不成熟，这么大的佛教事业他担得起吗？他能不能如法临终？他能不能让大家安稳的修道？他会过来的。他们有没有为自己？没有，他一切都为佛教，但这个心是不是好的？是好心，但会不会障碍解脱？会，会。所以我昨天不是我们前面讲说尽力刹那一切法平等平等，今天我盖这个寺庙开始盖就功德无量，盖到一半寺庙垮了也随他，为什么能随时见其因缘放下，功德胜过你挂在那个东西在不在，为什么要盖个庙天上的人点一下就有了，是不是一刹那间入禅定就能现出宫殿像了，你盖那么辛苦不如你的那个啊，因为我花了好几百万，比尔盖茨可以盖好多好几百万的房子给你，那你就认为比尔盖茨的功德比你大，不是吧？而是面对生死能看得透的这个功德，即便你好不容易盖出来毁掉，你依然能如实观因缘的那种道理，无常的道理，你这个功德这个刹那念头比那个生生灭灭的东西还大很多，所以你有这种不断念的心情，所以你临终的时候能知道说这种念心要有，你的心安住在哪里？安住在所谓的法，就是说 我能安住在一切，我今天走了要到 到哪里去，我哪里哪里都不去。为什么？实无来去。所谓来去，但是妄想。当然你虽然这样观，你还是会有世俗地的来去，到哪一道。但因你不要因为用凡夫心去怕到哪一道，所以勉强正念。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你因为怕死的不好，所以你应该正念。可是你这个正念是带着怕生死的念，不是真的正念嘛？懂吗？你应该生死随缘，因为生死本不可得，生死是凡夫心。我现在即便好生好死，我都不挂，我就安住在一切法缘起处，我就安住在这个一切法空性处，包括我现在能起心动念的，我都不随境而转。为什么？凡让我安住住的，皆不可得。你应该取这个心吗？好，那如果你能更稳定的，就随缘发愿，常住世间，随缘放住，我就说一切法虽不可得，但众缘善缘成就，可以让我求生净土，让我到哪里？你看。我现在讲的这个道理是从以你对道理的更清楚的时候发出了一个很稳定的信念，就是说我知道其实一切都是颠倒，没有什么死好死。那因此我为了随顺，我心放住了，放下的时候，我这时候我知道一切缘起，我染入缘起我不起，清净缘起我随缘啊，随信念可以生出，所以我心愿回向于利益众生，或是我求生净土。这时候你的求生净土，你的念佛啊，念佛的时候的念佛是很，不是念佛的方式很多。那我们谈的这一种，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更强的正见在支撑，否则的话你做不到，你就一心念佛。那我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啊，因为现在讲的很多，大家必须要去消化啊。比如说，我现在没办法观空，但因为我知道一切无自性，是不是？你的见还不是很成熟，但你慢慢知道无自性，你了解这种诸法是虚假的时候，是不是在你念佛在求生净土？你虽然执着实有净土可得，对，你现在还执着。也不要讲执着，就是因为实际上他有这种功德，好，你起这个作用，那你不能随观回心净土。但这个对法空性的理解啊，其实还是有助于你对世间爱恋心的舍下，懂吗？我就用比拟，就像我现在以我一心求生净土，好，那我要求生净土，同时我对世间有挂碍嘛，好。那我现在还认，我还以这种原以世俗地认为实有净土，我求生净土，你这个因缘它会成熟，没问题。但因为我平常对缘起的道理懂，所以我对无常的感觉特别深，所以我将这个道理来观察对世间爱染心的舍下，然后就不妨碍我坚定我的目标求生净土。有没有作用？有，其实有，每个作用都不一样。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如果更信得过佛法，而且在念佛的时候怎么样，你重点，比如说我刚最近有提到一个道理，大家尽量去揣摩，因为这个一下子要弄懂不大容易，不过我也没时间讲得很清楚了，不过就是看个人啊。我之前讲过，比如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假如我们很明显还有好恶够尽之分的人，其实比较不容易真正净土。怎么讲？假如我现在存在的是一个对比心，这个对比心在我念佛的时候，假如没有影响我，没有干扰我的时候，我可以专注。可是你向来是以对比心来修的时候，一旦有好的境界出来，你会舍掉念佛。为什么？因为你向来就用对比心修嘛，对。所以真正念佛到最后是一种舍下对比心的，那个知道更进一步了解什么叫净土的道理。所以假如在座有人有这种因缘，更进一步了解什么叫净土，所以我对一切垢跟净的远离，我知道离一切妄想颠倒，这才会跟弥陀净土相应。 所以你勇于在念佛的时候单独持此名号，舍一切两边，若空若有皆不可得，但依因缘安住佛号，以便相应弥陀愿来。这就不一样了，也就是说你的心是更符合净土的真理。这个维摩诘经里面谈到了，所以你用众多功德可以成就这个净土，所以你的心念清净。你看啊，如果你有无贪功德，有无嗔功德，有无痴功德，你依这样的功德合合在名号上，你的往生因缘会比没有这个人强很多。为什么？因为无贪无嗔无痴符合净土，那包括对一切东西的颠倒会更符合净土。所以你念佛的时候有没有强烈的，就是说我不要这个，要这个，不要这个，连这个要这个不要这个都放下。谁在念？我意识颠倒，看你能舍多少，离越多你的净土因缘越成熟。你现在经常执这个执这个，乃至念佛念的说哇好辛苦，还是要勉强，其实这里面就带着很多挂碍。也就是说你的心其实用种种的分别心障碍着你的心跟净土的距离啊。虽然你很想求净土，这个对初学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心，可是走到更后头的时候，这种有所造作的心往往又是一个障碍。所以到最后我们前心念佛的时候很清楚念佛的道理。所以有些老太太啊，他们不懂那么多道理，但他们信心具足，所以他念起佛来不要命，什么都不管，他完全就放下。他不懂道理，但他无意中竟然跟这个道理符合，也就是说他最后有执就执那个佛号，当然最后最多连佛号都不执，这是实相念佛。为什么？所以不执佛号方便言语佛号，我讲的是方便言语佛号，不以因生求，但知道因生不离佛性，这个道理不容易。好，但有些人啊就是太复杂，结果念佛的时候起了太多妄想，把它遮挡掉。那假如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我们念佛的时候心念越来越单纯，像那个老太太有时候念起来说，她连对世间所有东西都放下，她一概看清。你看有个老太太，他们家人要请她到国外移民啊，她说啊谢谢你们的孝顺，她八十几岁了，但我宁愿住在我这里，因为这边有学佛的机会啊，我们因缘到此，你们不用挂碍了啊，你们的孝心我感谢，但我还是为我的这一生往生准备。所以你看他的抉择很简单，他不惶恐，他很安稳，甚至有的人念起佛来所有世间的东西向来一概不可取。所以那个你看啊，他在念佛的时候那个专注力很强，也就是说他平常对一切是挂碍的东西已经早被他挡住掉了。所以我跟他讲说，我们现在念佛，我跟他我们现在念佛，谁在念？你管谁在念？你说我现在很用功念哦，你看我很用功念阿弥陀佛九个字，其中有五个字不是阿弥陀佛。我很用功念，在哪里念？在南普陀寺，南普陀寺又多四个字，旁边谁？那个某某人念的好不好听？不大好听。对，你念下来，其他都被干扰掉了，你还管那么多？因为你不死心，就那种气魄没有。所以你以为你念一句没有，你的心才多了嘞。半小时，再二十分钟要下座了。你看，半小时，再二十分钟，那都是杂念，大部分都是杂念。那种心不容易，那种气魄没有，那个看不清楚，所以看是嘴巴一念，杂念可多了。所以要没有透过正见涤清你那些挂碍，升起那个很强的信念，就舍下来。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包括我们对治烦恼啊，很多东西啊，我们讲再讲，有时候你都很难做到，就是其实我们魄力啊不强，我们还看不死，看不透彻，还不死心，哎，看不到他的过失。所以我们要讲，包括这里要问说烦恼在哪里，看清楚烦恼的过失， 看到烦恼的过程，第一步是先要知道烦恼会给你带来哪些障碍，再过来进一步去了解烦恼，进一步去了解烦恼，不是一味的压抑它，其实最重要是认识它，认识它，然后试着尝试着去离对对，所谓的对峙就是说去把它那个让你升起阴影那个烦恼阴影的阴影把它拔掉。我们讲说有时候我们的烦恼是从这边起来，我们容易如果我们像比如说我们容易跟人家计较，我们容易跟人家计较，我们就跟人家分高低，那你就这个问题在哪里？不就自我肯定吗？对不对？好，试着去做那个会被否定的事，比如说我们呀，这个工作应该是初学学的，我这老学为什么要去扫厕所？对不对？这个应该是新学的啊。有时候我们都会这样分哈，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应该做这个事，那个事是下面人做的。你如果挖掘到，你自己主动去做那个下面人做的。你如果要寻求肯定的话，你的肯定经常带起很多烦恼，你就去做那个否定的，不是吗？所以有些人烦恼从哪里来？烦恼从很多的自取来。所以在佛门里面有扫厕所消业障的，以前的厕所很脏嘛，是他就负责扫厕所，八百日铺厕，八百日就是在整理厕所，相互换新。所以这个有些东西问题在哪里，应该有从那边去对治。但我们现在谈的这个问题，这个观念，其实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阿含经，因为我们可以把道理谈得比较粗浅，就是一些事项的方法给你，但我发觉我们如果一直老是停在这个东西啊，法门的真正道理一直延续不出来。所以我才跟大家讲说，我们透过道理的理解，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地面对我们自己所挂的东西，做个身心上的准备。这个准备如果有了，你现在比如说我现在更越来更加清楚，包括你多加练习，当我面对临终的时候，我的心安住哪里？你现在安住的法，你信不信得过？你信不信得过？你要试看看嘛。你如果信不过的话，你就往那边去找，什么东西让我信不过？还有哪些东西让我的心不能安住在这地方？你应该早就在准备了。所以印光大师为什么把死字写在他的面前？有他的道理。所以像这种心情的准备啊，我们讲到这种东西啊，都不是做给谁看的，因为你自己有没有处理掉它，会不会成形成你以后的障碍，你应该很务实的去认识它，应该很务实去认识它。因为障碍就是障碍，放不下就放不下，现在修得来是因为你站在你的执着上是修得来，当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很死心大地的念得下去？那念佛的意义在哪里？它为什么成为我往生的依止？为什么它是可靠的？这个东西不是有人来鼓励，是你确认过的，这个东西很重要啊。好，我们先这样谈了哈。那我们接着来谈那个下一个第六讲入道方便。入道方便啊，其实这就是我们讲的道理，那后面会有我们的灭的部分，我们把它倒过来哈，修灭。那入道方便一个是法门的实践，之前是入道方便，其实在这里面啊都好有互相含涉。那我方便来讲，像比如说我们修行有25方便啊，或者哪些方便，那有时候修行有一些，我因为我们经常会认为说啊，哪个修个法门出来我们就赶快修，可是之前的准备是什么？之前的准备有没有做到？这种准备很重要。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阿含经里面对于在我们方便实施，因为这个里面其实也都含着法门的，但我们姑且就是暂时把它区别一下，说有一部分是在比较可以告诉我们修道的一些前方便，就是心理的准备或者前加行是什么。那到后头我们来讲说法门怎么修啊？你看它这里面有一个道理，中阿含里面谈到，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摩揭陀国，在舍斗村啊，莽奈宁窟，而时 尊者哈，弥悉为为奉事者，他是侍者啊。于是尊者弥悉过夜平淡，着衣持钵入舍多村而行乞食，乞食已尽，往至金饼河边，见地平正，名好奈林，金饼河水奇妙可乐，清泉徐流，能暖和事。哇，这个地方好修啊！见以欢喜，便作思念，此地平正，名好奈林，金饼河水奇妙可乐，清泉徐流，能暖和事。若足信子欲学断者，当于此处。就是说世尊弟子啊，三宝弟子要修学应该在这里，那我亦有所断，宁可在此处啊，此近处啊学断也。于是弥悉时气啊，中后举衣啊衣钵仪啊，早洗手足，以尼斯坦着衣肩上，往一火手其手里住，却住一面白月世尊，我今平日着衣持钵入舍多村而行乞食，乞食已尽，往至金饼河边，见地平正，名好奈也，金饼河水极妙可乐，清泉徐流，能暖和食。我见习便作思念，此地平正，名好奈林，金饼河水极妙可乐，清泉徐流，能暖和食。若诸信子欲学断者，当于此处，我亦有所断，宁可在此进驻学断也。师尊，我今欲往至比啊，欲往至比奈林进驻学断。他很用功，他要去学了，看他难得找到这么一个好地方，好，这个每个人都喜欢。所以在清净道论里面也有讲，很多地方也讲，修行要选择地方的，要选择地方的，但要找到这么好的地方很少。所以连我们看的都会起贪心啊，所以我们也很努力在盖好道场，准备修好，能看到怎么修。而是世尊告曰：弥悉，如今之佛，我独无人啊，就是我旁边没人啊，有很多事情要帮别人协助。其实以佛来讲不需要，但佛在世俗地里面要示现这个啊，示现，或者都要佛化身千百亿，逝者可多的是，他还差你这一个。但在世俗地里面，他要随顺这个啊，所以世尊告曰：如今之佛，我独无人，无有侍者，您如可小住，须比丘来为啊，来为无侍者，如便可取。你看佛多慈悲啊！要是我，你给我留着，大概就不用。我就说，你是不是能等一下，有人来取代的时候你再取？他也都蛮大的利益，你看。你看这里面，要是我们哪敢离开，佛叫我们离开都扒着不走了。你看，可是，在那时候，就是有人还是傻傻的想离开，好吧，你就离开吧。啊，尊者弥悉，乃至再三白曰：世尊，我今欲往至彼啊奈林近处学断。世尊欲复再三告曰：你看这个多皮啊。弥悉，如今之佛，我独无人，无有侍者，如可小住，稍忍耐一下啊。须比丘来为无侍者，如便可去啊。自彼奈林尽诸学端。弥悉复白曰：世尊，无为无作，亦无所观。你已经成就了啊。世尊，我有为有作而有所观。世尊，我自彼奈林尽诸学端。好、哦，要是我他几巴掌。我已经讲了，我已经客气了，你还真的这样啪啪打了几拍掌，你跪下去啊、哦？没有，等等，我说好吧，那你就去吧。你看世尊道也明心，如意求断者，我不合言啊、哦。所以你看当那时候我是这样的啊、哦。我说好吧，不理你了，我也不会这样啊。明心如去，随意所欲啊，就你去吧，那就留我一个老人家在这里。现在最近也常碰到这种例子啊，度了老半天，结果到最后说走就走，剩下老人家在那里顾庙。好，尊者弥悉，闻佛所说，善受善持而善诵行，即离佛足，绕三匝而去。 一比奈林入林中矣啊，至于树下夫尼斯坦皆加无作。哇，真的用功起来了，难得难得啊！你不能怪他，真的是上根深厚啊，哎，想要用功啊，学断要解脱啊，结果没多久就夭折了。这尊者明悉往奈林中变身三恶不善之念，欲念、慧念及海念，一下就完了。彼由此故便念世尊，这时候才想到世尊啊。于是弥西则以铺石从宴座起，往一佛所，其手里执切住一面白叶世尊，我自奈林于郡处坐，便生三恶不善之念，欲念、慧念及海念，我由此故便念世尊。这个还不错，要是我就不好意思回来了。所以修道人就是有这一份天真，他也想修。我就是告诉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好吧，你就要吃亏啊。不过你如果不行回来，我也撤走你，就是这样。啊，你回来，回来，哦，回来看看。你看啊，这个修行人，他存着这份很单纯幼稚的修行心去了，但他发觉不对的时候，还敢于去面对，难在这里。我当初的幼稚，的确是不对。但我当着化学错了之后，我还敢于面对回来找那个三知识。我们现在来讲说，那不好意思，不要了，面子要紧，不要去了。那个明熙还是来回来的哈。世尊告言就开始说话了。所以以这个故事背景来说，修行的哪些条件是必要的啊？明熙心解脱未熟，欲令熟者有无息法。你的心还没成熟的，你有五个要学的。云何为五？明心比丘者，至善之事与善之事俱，善之事共和合。明心心解脱未熟，欲令熟者，是为第一息法。你应该亲近善知识，而且跟善知识共住，很重要，很重要。我们现在老实讲啊，我们有时候稍微受到一些困扰啊，就想要远离。我讲实话啊，你在一个团体共住的时候啊，你好像有福报，但你如果离开啊，未必哦。我这个例子，我在僧团里面住了相当久，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受用一切安安稳稳，你自己独住的时候就有这种条件，也许有，但有时候没有，而且往往是你的善知识不见了，守护你的人不见了。那个能看住你烦恼的人，那个不见了，那个其实最麻烦。你可以得到你的，像比如说我们有的人现在因为经济条件也够，自己多少都有能力可以去住一个地方，慢慢都会有这种现象。那你觉得在人群当中有很多啊人我是非，所以你就很想去，有时候就是几个，那你就必须要规矩，没有规矩的话就变成了你不要管我，我不要管你，那我就用功。其实你要知道，从一路开始，假如你不是真用功的话，你不过是在一个顺着我意的环境里面修行，从来不是背着我意修行。所以顺着我意的修行，再怎么修烦恼都没到，不是吗？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说，宁愿在大庙里面吃就睡觉，也不要在小庙里面吃啊修行办道。当然这只是个比喻啊，不是说小庙都不行的 啊。最重要是你最重要是你在哪个地方修的时候，有没有真正对治你的烦恼。有时候你在一个顺意你的环境里面修啊，你看是在修了一些法，但根本烦恼没动，因为基本上你是在一个顺你的意的大前提底下修小行。因为你要哪时候睡就哪时候睡，哪时候起来就起来，而你有钱做这个做那个，可是这一切顺你意的，不就是在纵容你的习气吗？是不是？那也许到你因缘成熟，你可不可以独修？可以，但应该是你心有法了。这个时候基于某个因缘，你要安住了，并不是你要得到一个我顺我意的环境，应该是顺我道的环境。应该是这样的想法。所以千万不要轻易在你的道心未稳，你尚不能在烦恼自我自治的时候，你轻易离开善知识，不要这样。 这个有时候会一擦就擦开很远。有的人一时烦恼一离开，一离开没有善知识守护，一旦造做错一倒就全倒了，再也不回头了。哎，这有时候我们看到这种例子很多哈。好，他讲说，至善知识与善知识聚，善知识共和，这是第一期法。故是迷期，比丘者修习境界，守护从解脱，又守护从解脱，又护善色威仪礼节，见先戒先戒罪，常怀未布，受持学戒。这个前整个都是在善知识之我，这个后半段我们不念，但他的意思就是说，包括我们学戒也都是以善知识共，就是在那个有戒法的环境里面学。你应该学什么？学威仪，从很多地方要养成习惯。所以我不是讲说我宁愿一开始管你很严，管到最后你发觉你自然了。我管你严不是要控制你，是要让你的心性调整，能依着戒法走。所以有时候我们太顺应于人情啊，给他方便，给他方便，给他方便。我要讲说，比如说我们难得修行，结果一方便再方便，方便到最后怎么样？他的心，他的烦恼心，又在修道的环境，但他的烦恼心变成跟修道环境配合着，你知道我意思吗？也就是说，照理在修道的环境经常有惭愧心看罪过，但因为你在这个修道环境却不知道去对治会罪过，所以变成这个修道心，这个修道环境跟你的那个轻慢心散乱心一直合合，所以以后走到任何道的地方道场，你也是带着那个习性，因为你习惯了，因为你认为走入这么一个清净地方本来也就是这种心情。可是如果你经常在这样的情境这样的环境里面都是懂得要持守戒法，应该照什么规矩，这个时候这种环境就对你有一个摄受力。但你如果在这种环境不学戒法不学规矩，以后进入同样的环境你也不会去警觉要依着规矩了。所以等成熟了稳定了，个性已经成熟了，很难度了，很难度了，那个就跑掉。好，所以有时候要有一开始从一些规矩上的讲。所以我们有时候初学的，因为这就两端了、教的人如理如法慈悲，那学的人也有道心，懂得去忍耐，时间久了习惯了，你就会接受了。不要一时畏惧，因为这个里面他讲说，你看啊，见先戒罪，一开始就养成习惯，对微小戒法都能守护，不要越来越大条，就是以前越来越。啊，这个没关系的，不大家都这样，这个没关系的，那个没关系。修学不跟人比，你自己能做多少尽量做多少，因为你这个戒法不是一个条目，是一个心性的守护。你每一个戒法的守持，其实就在守护你的心。你千万要让你的心习惯在这个规矩下，不是这个规矩要绑住你，是你慢慢在这个规矩下让你的身心调柔，其实用意在这里。所以如果你化解在某些戒法，尤其你化解某些戒对你有障碍，某些对戒对你有挂碍，其实你应该看到的是你的心在这个地方比较狂妄，知道吧？你如果化解这个戒你守起来很自然，这表示你这个地方比较调柔。如果对某个戒你化解吃起来比较困难，你注意你经常在这里有过失，而且你容易在你的烦恼心在这里容易生。所以重点不是那个外相界，而是那个心有没有顺你法理啊、当然我也不强调说有的人在那个界的表象里面不重精神，却在那个维系之后导致那种弄得很怪啊、就是变成不重界精神，只是那吹毛求疵的在很多地方论，我也反对这个。但最重要是持戒是在守护那个心啊。所以第一个清净善知识，在善知识处学戒。这个迷信心解脱未守欲令守者，是为第二希望，这是第二希望。复次，迷信比丘则为所可说甚有益，令心柔软，使心无盖，
为说戒，说定，说慧，说解脱，说解脱之见，说见损，说不要聚会，一群一群的聚会啊，因为呢群居终日啊，言不及义，好思小会，这是难以哉啊，对，就是整天讲没什么用。他说说，也就是说你依据善知识，是善知识旁边经常有在说法，说戒，说定，说慧，不一定要很多，不常就听到，一直在熏，一直在熏。所以我说一个道场一定要慢慢养成一个习惯，我们不敢说要求的很精进，很多伟大，但至少有法医在寻求啊，有法医在寻求。因为莲花姐，你的生活习惯是在这种潜移默化当中慢慢能摄受，所以他讲说，为所可说甚有益，令心柔软。所以你看啊，一个道场如果固定有善知识，不用多，但他就是不断的都有法在听，你化解这个地方相对会慢慢清净，而且会化解自动之外有一个我们共同认识的法在彼此调和。所以我又讲说，我不是讲嘛，有人在争执，那一般争执我们比较不会直接就去讨论是非，我们就会先谈佛法啊，我们你是比丘咯啊，我们所为何来啊，那什么叫修行啊，类似这个的啊，讲到这样啊，把一些做一个修道人应该认知的啊，以什么为尊为贵的啊，讲完好，那我们现在来谈你们的问题。然后往往一谈完他们说没问题的，为什么？每个人都会向自己的时候问题就放了，那有时候就算要讨论问题也都比较冷静的，不会那种很坚持己见。有时候你的道理对，但你的态度错，因为什么？你执着对错，而这个执着对错里面隐藏了很多自我肯定。你可以随世间说对说错，但不能以我为主，是不是？好，这个东西就是在一个如法道场里面，你会练习到这个，你会看到很多刚学的哇，这个讲起话来，我义愤填膺啊，如何如何，讲到最后就变成老油条了。为什么？不是老油条了，也知道懂得关照自己的了。事情的是非往往是其次，心念的守住，护念自己的念，护念别人的念，反而是重点。事情的是非不过是磨练心的一个戒缘而已啊，戒禁而已。重点有时候不是在事情是非。事情是非永远不会有答案，可是在借着静磨练的时候，其实反而是重点。所以你看啊，有时候对的事情不断在说啊，大家会有一种习惯，就是慢慢一个道场里面有善知识，大家闻法，后来在解决问题、思考问题，容易站在法为核心，以佛法核心来处理世间事，不是以世间角度处理世间事。因为有世间角度处理世间事，个人众说纷纭，各个角度不同，很难得到和合。但如果大家依着法，就容易和合。甚至我们会讲说到最后如草护地，不谈。为什么？那个是非已经不用解决了，直接大家依法修行就好了。这个问题从此就不再谈，盖掉，算了。为什么？没意义哦，再谈也没多少意义哦，是不是？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它的重点，这个就是在善知识处，我们在僧团里面也应该要学习这个，就是学习什么？听法处理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练习当中处理这种事情当中，慢慢养成一个习惯，核心的主要的地位定位哪里，然后再用很平静的心情来处理事情，这都是练习啊，这个会让你的身格成熟啊。好，再过来，少欲知止，说知足，说断，说无欲。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不论我们现在学多少，但你看我们每天晚上就上一堂课，你们不要把这个课当成说成绩就算了吧，啊，因为阿弥陀佛不要这个成绩的，你们就当做一种放下身心啊，你也许会累，但你就当做我以一个最自然没挂碍的，我就听完就完，听完就完也可以。要记也记，不记也可以，就是好像来这里就去享受这种身心转化的这种念头也就够了。老实讲就一，你不要去觉得它是一门课，你就当作说
因为我现在不来，我的心依然沿着镜在妄想，那不如来这里，我们沿着法思维，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当我们习惯往这边走，转换一下，其实也是调整你的姿态一下嘛。一个对世间执取的姿态，现在转为稍微放松一下，转为对佛法的意念，这有时候也是休息，也是休息。好，再过来我们看，说愿作说缘起，得如是比丘所说义德啊，不具德，义不难得，就是说一善之事，这些法都很容易，你经常有机会听到法。所以如果我们未来在座有的人成人家，你要管领导别人，第一个依法，你即便吃饭的时候啊，或是哪个地方几句法谈一下，也就大家互相鼓励，对道场里面化解世间琐碎事经常是次要的，反而我们讨论佛法听闻佛法是我们最好要养成这种习惯。不要一个地方运作起来的所有都是关系到世间所有的事情，久而久之你的道心会退，为什么？没有法滋润，久而久之你心会不安，你会不知道，你自己也会知道说奇怪，好像做很多事情可是一直都觉得躁动不安，稍微没事坐下来心脏还是一直跳，为什么？刚运动完，对啊，刚攀岩外境完，所以一直给你静下来，心收不回来，心收不回来，会有这种情形。好，再过来，这个意不难得，迷心心解脱未守，欲令守者是为第三起法，故知迷心比丘者常行精进，断恶不善，修诸善法，恒自起意。这句话不要一直人家提醒，恒自起意，自己知道何者善何者恶，应该从于学法当中知道善恶。所以应该来讲，善知识讲说你最近断了哪些恶啊，以后我们见面都这样问好不好？你现在又修了几个善啊，而不是说你最近又吃了哪些好的没有，我想算了，你现在做了哪些琐碎事没有，应该我要少事少业少哪事还福了啊，是声闻啊，彼此菩萨是另外一个角度的，但我们应该考虑就是说最近功夫有没有进步啊。假如道友这样见面的话，当然人家会觉得你很无聊，但如果同样道友就会很欢喜，那不是道友就觉得你这个人啊索然无味，见面谈的都是这些好无聊，哎，可是这个无聊才有聊嘞，啊，其实有时候见面啊最近少事少恼，或者说你最近用功的如何啊，谈的是佛法，是也是如此啊，恒自其意，专一坚固，为诸善本不舍方便，一直用功一直调，所以你看到、他的修行很核心，就是我问题在哪里，我的功课就定在哪里，我知道我善在哪里，我就加强，我就修行有明确的目标，反正我是念我，我念我念我，我发觉我念我又不专注，为什么不专注？因为有些挂碍一直障碍啊，我就处理它，因为这条路一直让我走得不顺，哪些障碍在哪里，我就挑出来去处理它。我觉得我这方面，比如说假如哪天你打坐突然有感应，打铁趁热，这个很重要哦。我们有时候傻傻的，好不容易得的一些感应都不懂得守护。所以我之前不是谈那个，我喜欢看有一个一个活像，那个藏传活像的那个，一看 3D 的会立体的，不知道你们有看过？那个只要一个角度一看，它就会现出立体像，就是同样一个平面图了。可是你怎么看，它会现出立体像？那不会看的人瞪了老半天，快斗鸡眼了，还是看不出来。好，那我之前也不会看，后来我就看出来。那隔了几年再看，又看不出来，老是眼睛一直捏，对不对？捏不出来啊，勉强又看出来。那我就体会到这个跟修禅定有关，也这原理有关。那我就练习。像我现在那个图像一拿出来，我眼睛一缩，我马上就看到了。也就是说，简单来讲，就是那个诀窍很难说，无法用语言表达。所以真正修行的要领很难用语言表达。你如果熟到最后变成你的那个禅定的德路，就很快就念头一转就切进去了。所以有时候你看啊， 你功夫越强，烦恼即便有很多，可是因为你太熟了，太熟的话，转个角度就解进去了。所以得到这种境界会很熟，因为你太懂得操作你的心念。所以我们在努力修学的时候，应该知道以身善跟为身善这些的道理。应该一有功夫的时候，你应该努力的常串习它。那串习它以后久了以后啊，这个东西会生根。会生根，就是很容易现行，所以未来你要重取得它很容易。所以有些人得了禅定以后，或者有的人有些东西他不懂的时候，虽然他不就近，但他是一个过程上的需要。所以你应该有这种经验的时候，你应该想，哎，怎么偶然之间跑出这种境界？那所障因缘是什么？你应该回头想，哦，我今天打坐好舒服。那你就不要说啊，哦，我今天打坐好舒服，就忘了。就过了。你应该回头想一下，我今天是什么因缘让我很容易心身心那么安定，理由在哪里？以身善呢，啊，那你要知道以身善的因缘呢，啊，那你要常守护它，你不要就这样过了。那你对你凡是容易起烦恼的，只要是因什么条件因什么背景容易起来了，你要尽量去回避它。这就在一个亲近善知识听闻法的时候，你应该也要好好恒志起意精进修持。这是你看他在讲说不舍方便，用种种善巧去促成它。你去心解脱为首，意念守者，视为第四起法啊啊，这个第四起法，呼至迷心，比丘者修行智慧哦，这就谈智慧了哈。观心衰法，得如是智，甚慧明达，分别消了以正尽苦啊，明心心解脱为首，意定守者，是为啊第五习法，观心衰法，观生灭变法。所以这个观啊，有时候我们要讲说要怎么观？观法啊，有时候它是很笼统的语词，你也不要太勉强去做那个观不来的东西。其实我们最近有一次有一位居士来找我。他也是一个博士，非常脑筋非常好的，他也开始精进学佛。他讲说，听我的录音带里面经常讲梦，啊，他说梦我知道，梦我理解，但现实真的有啊，对不对？讲梦我理解，但现实真的有啊。我说真的吗？好，那我们来看，20年前的你呢？没了吧？20年前、30年前、40、50年前，你所拥有的一切到现在，那你又觉得，因为现在还有啊，延续过了。我说好，我们不谈延续，就谈之前的。第一个，你的青春能不能回来？你的岁月、你的体力、你种种一切，虽然是我这个身体是从过去延续下来的，但过去的你呢？过去的，这不跟梦一样啊，都曾有过。但都不真实的，所以取梦境不是纯粹跟现实脱节的。而你现在在面对你之前的生命，再过几年后，你现在这么扎实的生命，再过20年后回头看也是很模糊的。然后再过个20年就差不多去火葬了，再过一下就没了，啊，不是大家都这样吗？哎，曾经什么伟人怎么样，到最后不是都归空？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看啊，我们比如我们看心衰法，观心衰法，观这个东西，可以让你从你中了具体掌握到的人生具体例子，慢慢一分一分跟无常道理相应。虽然这中间难免带着一种情绪上的起伏啊，人生无常。啊，这时候你写写诗也可以的啊，不过终究你要跳出来，所以从这里慢慢去观这种变化，啊，所以包括我一开始讲课，这么一个难得的比丘，突然就一刹那之间不见了。哦，我也讲说，我当初给我一个最大的刺激是，我站在国外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下雪就被卡车撞了，我那个咚就飞得很远。结果还好，脚踏车对折，但脚就有擦伤。不过那一次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刚那出国留学嘛， 对着未来充满希望，是不是啊？未来如何如何，现在一撞什么都没了，还好只是擦伤。不过那个我那时候因为下雪，我不知道下雪要穿那么多，我就穿一个罗汉袜啊，又湿，整个冻得很那个啊，骑脚踏车，下雪骑脚踏车撑伞，怪不得会被撞到。啊，就这么撞了就出去了。不过还好我在撞到的时候还是念佛了，我说啊阿弥陀，嘣，啊就出去了。我那卡车有够大的呢，因为我没有看过那么大的卡车，啊就撞出去了。那我回去的时候赶快泡脚，哦那个时候很冷，那心情绪一直激动，不能停下来，因为我发觉那个好像大梦初醒了。生活的理想，你对自己多少珍惜啊，尊重自己啊，未来怎么样啊，一撞，如果这次撞死就没了，所以整个归位。后来这个东西影响我很大，对，因为就如果那一次撞死什么也没了 啊我要去哪里，我还没准备好，功夫也没有，所以我第一次下雪就碰到这么一个事情，到现在影响都很深刻很深刻。这就是心衰化，不是吗？那这个也让你的人生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那时候一个日本老师讲说，你有没有记下他的车牌啊？我说不要记了。他说这个半年万一你脑震荡要找谁？我说就随缘吧。那时候我也学印光大师，在我的房间写个死字。那我隔壁房间有一位大陆的留学生，他就好怪，这个出家人怎么那么奇怪，在门口写个死字。他没看过印光大师的例子，那我就写一个死字。其实我对那个死也感触很深，要念念这个死，因为人家印光大师光靠智慧就可以，我们就会得撞一次才知道。不过这个印象也的确让你感受到对世间的种种幻想可以一刹那之间全把你夺掉。那这个你看啊，从观心衰法，东西到底何者因起，起落落，这个你看得清楚。得如是之圣位啊，明达分别小了，以正净苦啊。那这个叫做明晰心解脱为首，意定守则是为第五悉法。那后头他又接着讲哈，彼有此五悉法以互修四法，云何为是？修恶路令断欲。为什么？因为这个迷息不是到临终去修，好地方也轮不到你修。为什么？你起什么欲念、慧念，还有害念。所以佛在这时候就针对他起的问题，就跟他讲：你应该修不净观，你应该修慈悲观，令断慧啊，欲断欲啊，就是修恶路欲断欲啊，修慈欲令断慧啊，令一个令断欲，一个令断慧。修习出习路，就是安波法，令断乱念啊；修无常想，令断我慢啊。迷息若比丘自善知识啊，与善知识俱，善知识共和，当知必修习境界啊。那从此就开始又重复之前所说，就是说我告诉你要修什么，修不净观，修慈悲观，修安那波那法，修无常想啊，这个都是在哪里？就在跟善知识相处的时候修。你做一个初学应该这样，所以迷七到最后也只好乖乖在佛旁边了。那是他不懂，我们现在想要亲近佛都没办法，他笨笨的还离开。不过他不离开，我们也没这部经好说。还感谢他离开的。好，这个是这个初学的时候应该安住在善知识上，该学的是什么啊？比如说清净善事，再过来修持戒法啊，听闻佛法，再过来啊，应该精进修持，修善断恶啊，再过来应观心衰，这都是我们现在该做的，初学就该做的啊。再过来如理思维，我们看啊，这个在杂安经里面我们有整个列下来啊，列下来，因为它很长，我们看啊。云何名为渐进断？渐进断就是断生见啊。怎么样来断？他说：“为圣弟子闻大师说法，如是如是说法，则如是如是入如实正观。”这一点我在这里特别要谈到这个东西啊。如是如是得欢喜。其实我现在 我就是讲说，我希望我们在这样导读的时候啊，大家也相对慢慢能懂得去品味经典的每一句话啊，其实都很有意味道的哈、啊。你看，如是如是得欢喜，得随喜，得从于佛。这里面是不是都？我们要讲说，这里面没有讲具体方法，有都有，你心不够细去体会它而已。你看他讲说，佛怎么说？你应该如是如是，如其所如的去让体会他说的道理。他要你用他佛说这样的法，你就用这个正确的，用这个角度试着去对应世间，如实正观，观这个法，观于这个世间。也就是说，你不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如实相应的。我们今天谈这个道理，谈完了不要就完了就完了。应该我们照理讲，我们修学有时候很急促。急促到好像一定要把哪些科哪些读完，其实会让你的心不够空闲。不过在初学难免必须要被人家逼几次的哈、哦。但未来假如你们有机缘的话，在闻法的时候不妨静下来，就依着你刚才听过的看过的法静下来思维。你可以到树下，不一定要盘坐，你就静下来就思考它。这有时候用一种很放下来的心情，试着把你的心调到跟这个道理相应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如是如是得欢喜。为什么？因为道理如果相应的时候，那个挂碍、那个纠结也会随着放下。比如说，有时候我之前不是讲吗？我们很多挂碍，可是如果假如你试着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你会养成一慢慢一个习惯。其实佛法真的可以让我宁静。我意思讲，你忙尽管忙，但你稍微开始懂得去品尝佛法的真味，稍微给自己五分钟、十分钟，一切放下，依着佛所说的道理，试着用同样的心情去观察。那从这个观察当中，佛跟我讲说，这个是虚假的，有心有生必灭。既然如是，我为何挂碍它？放下来，道理不多。但当你越能看清楚的时候，像你试着你的心跟着来，这时候你会随他。你看啊，得欢喜，得随喜，得从于佛，这就我就一直强调如理思维。就是佛怎么说，到底佛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把它当作功课，你把它当作一个仰慕解脱的人，佛到底怎么说，是不是这样说？那我试着这样想，用一个很自然的方式去体会佛法，如理思维，这样的一个思维可以让你从于佛，这才叫做学佛，遵从的依着佛来。为什么？你照着佛的道理在思维。好，护世圣弟子不闻大师说，没有听到大师说法，好，就没有听到佛说法。然从于明智尊重犯行者说，就是说你要么依佛，要么就是说有智慧但也尊重犯行的，这些人也是你的三智师。你应该啊，然从于明智尊重犯行者，尊重犯行者，注意点哈、啊。说闻尊重犯行者如是如是说，则如是如是入如是观察啊，如是如是观察，于彼法得欢喜，随喜信于正法。所以绝对不是单数听。你应该尽量去消融它。所以我现在的一个习惯，也就是说我能力有限，但我尽可能在说法当中也去导到那个思维地方，尽量不要光只是冥想解释，因为它导不进去。所以我希望大家也慢慢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未来你在说法，你自己曾经善思维过，你内心在这个法有所领纳，那你不但有所领纳，你再把这个观念传达出去的时候，你应该尽量有善巧来引导他也做这样的思维，你引导他做如理思维，这个是一个善知识应该要学会的。不是说我丢下来你，当然有的还是要靠自己，但基本上假如你有种种善巧比喻或是用什么方式要接引他，让他能容易悟这个法，这个如果心跟法相应，其实很容易得到法喜的。所以我相信每个人应该都有这种法喜，有时候法喜是一种情绪上的感动，好感动、哦、 但有些法喜不是如此，有些法喜是舍离执着的喜悦。本来这个我对他有希望，他成为我的重担，这个也是，这个是，突然发现，哎呀，其实不需要。这时候好像突然那种让我背负重担要走长远路的东西，其实他不需要啊。而这个不需要，往往是不是否定他，而是否定你的执着。把你的执着放下，然后把这个负担放下的时候，这种内心的清安喜乐啊，自己会享受。啊，那如果你一次一次在品尝这种修行的法喜，你这条修行路啊，精进力会自己跑出来。也就是说，不需要人家鼓励，自己都想修，因为这种喜悦别人不能给你，而且你曾经尝到，只要我稍微做这种心态的调整，只要我安住精进修持，这种世间所没有的喜乐心会跑出来，所以你好要的去求它，你会自己想要，那这样的修行就不需要人太多后面去赶你了。所以我因此也在现在的教学里面，我比较鼓励就是引起对方学习的益乐心，就是不是规太多规划，而是引导自觉，就是不是太多的强硬的规划，而是引导他由自内心喜乐心的自觉，那这个学习会比你管理他好多。那以后大家也试着用这种想法来看吧。啊，故是圣弟子不闻大师说法，啊，亦复不闻名字尊重犯行者说，谁所闻？啊，随所闻受持者从诵喜，就是你有人在受持这个法，你也听到了哈。随先所闻受持者如是如是从诵矣啊，如是如是得入彼法，乃至信于正道。就是有人听过啊，有人诵出来，那我也如是来从诵他。我从这边思维，重点都是我怎么样思维入法啊。再过来。故此圣弟子不闻大师说，不闻名字尊重犯行者说，又复不能先所受持从诵习，又没有从诵习，然先所闻法未能广说。你看这里面一个要领出来，未能广说也是个要领。先所闻法如是如是未能广说，如是如是得入于法。所以说法不是一个地位，不是什么，它是一个修行。为什么？它帮助你如意思维，懂吗？所以你要尝试着说，但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执着的东西，而是尝试着。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听，没什么了不起，你上台讲二十分钟就讲完了，下一步不知道就要下台，你会觉得说好容易哦，因为很多人在讲听的很简单啊。结果有一次有一个也是这样，就说这有什么稀奇，换他讲，他就讲了一部，那个其实要讲的话一般来讲正常要两年，结果他讲了一个月的话就说，以此类推，那我们课就结束就因为他不知道下一步要讲什么。那化解他同样的，他只是同样的东西在绕而已，所以他不懂得抉择法的差别相，所以他底下听很容易，上去的时候化解原来因缘不具足。你应该照理讲不具足的时候自己在努力，不是退缩，它也不是自我表现，它是一种学习。所以说法过去有个大德讲说，听法看书啊，看经典不如讲，看不如讲，讲不如写。因为讲的话还可以跳，写的话就要构思很严谨，所以凡是这个东西被你写过，你印象都很深刻。所以不要以为师长逼你写帮助你记忆，其实帮助你，你写过你就算，不过不要一直抄了。现在因为有的抄还抄都没抄，就用电脑抠一次贴上去，我其实已经够忙了，还要看这一段，那就不要了吧。啊，就至少抄吧，动个笔抄一下还有好处啊，也动过脑筋。如果贴的话，那不过一个按键来抠抠，那你按键很轻松，我看就很辛苦啊。不过有思考过，印象就深刻，它有它的价值啊，所以这个大家留意一下啊。那这个里面讲说，先所闻法未能广说啊，那这个他就能也能怎么样啊？如是如是得入于法，正智观察，乃至信于正法。 那这个点是我自己受益最多的地方，我受益很多。我自己有时候自己讲，我不知道下面听得懂不懂，我自己听得很，我就讲得很高兴。所以乃至我发觉有些东西一不断在反复思维，如果你保持一个清净心在说的话，其实你受益很多。我真的，我就觉得，就是你自己反复在说的时候，其实你对，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在跟大家讲，我不可能打妄想，因为我打妄想我就不知道怎么讲了。所以你看我持续要两个小时一直维持在法的思维，因为我不能停啊，我也很少停很久的嘛。对，那就一直在停，这个念头就一直在法，一直思考。那这个到最后会很纯熟，所以后头我们还会讲啊，罗诃罗怎么样求法的，也是跟这个有关啊。好，复次，圣弟子不闻大师说：复不闻明智尊重唤醒者说，又复不能先所受持从诵习。就不重诵啊、哦，他没有重诵，就是听过了没有重诵。亦不以先所闻法为人广说，然于先所闻法独于近处思维观察，如是如是思维观察，如是如是得入正法，乃至信以正法。就是说，你至少静下来。你看这个观念，我们都很少，我们很少有这种观念，对不对？其实这个观念对修学佛法很重要啊。你试着静下来思维这个法。把你对这个法的疑惑那个杂质给它去除掉，你有疑惑你问三知识，你千万不要让这个疑惑一直存着存着。你如果一样的去除，一样一样的让你的见清净，其实你不用求快，你一样一样让它清净，其实比你求多都快多了。所以我会跟大家讲，大家学了很多，其实你们学的比我多，真的，你们学。当然我现在经过一段时间，也许慢慢累积多了，但之前我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当初到日本读书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部派佛教，我又不是部落，我是部派，那原始佛教又不是野蛮人，放原始佛教，我真的就起这种话，原始佛教什么原始佛教？你看我都已经要去读研究所了，连原始佛教都没听过。部派佛教我就觉得很不喜欢听这两个字，佛法多尊严讲成原始，就被原始人上顶洞了。我就是很讨厌这种原始那部派，又总是觉得像部落这样，哎，所以我不喜欢。你看我多差，你看我那时候的条件比你们差。那我发觉有时候我们单求文字上，不求圣洁，所以变成虽多但也累积不出一个东西来。所以有时候还是靠自己扎实一点啊。好，哎，如是从他闻内证思维，是名未起正见令起，已起正见令增广，是名未满戒身令满。好，已满者随顺摄受，欲精进方便乃至常摄受，是名渐进断。就从这里慢慢让你的心知见成熟，正见升起，到最后断生见。这就是次第啊，这是全家行不是吗？就是从一开始你应该尝试着去听法，你不要光着急着说让我现在修，你修什么你根本不知道，所以你应该试着去知道到底佛法的要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用几个小时，就算不能谈出很具体的东西给你，可至少过去所没有的修行轮廓也慢慢清晰出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再过来我们看这里面一个口诵心行啊，这个同样的道理都是这样啊。这个《真义阿含经》里面谈，尔时世尊从告诸比丘曰：“汝等当知，若有余人许以法行，哦，有愚痴的人修法，你看这都点到我们现实很多的现象啊。所谓弃亲其业计，就十二分家嘛，哈、啊，十二部啊。”记啊，诵觉啊，因缘本末辟易生方等，未曾有说普广啊，等等，就是十二分教啊，这个我们就不解释了。虽诵思法，不解其意，以不观察其意，亦不顺从其法，所因顺法，终不从其行啊，终不从其行。所以诵思法者，从欲与人共进争，意计甚物。就我学很多，我比你懂很多，都是烦恼。学到最后不过是以后我可以卖，哼，那这就麻烦了。你看他这样就是抓蛇的人。
亦不自为己而有所积极啊，亦不自为己有所积极。从彼诵法已，则犯自现，就是说佛法告诉你该怎么行，该怎么做，你没有，你反而去违反它啊。犹如有人出彼村落，欲求恶蛇，彼若见极大之蛇，道已以左手，要么就用右手，他还用左手，摸问其尾啊，就是说又去摸它，然彼蛇回头啊，熬折其手，由此缘报，便至命中。此亦如是，若有愚人万习其法，修学佛法，但怎么样呢？十而不精啊，十而不精，迷不斟酌，亦不观察其意，所以然者，犹不就近正法义故。于是，若有善男子，将护万习其法，迄今其业即诵解因缘本末披义方生方等，未曾有说福广。此人诵持法已，深解其意，以解彼深意之法，顺从其教，无有违失。嗯，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啊，我们是不是像我们现在都有机会闻法？但这个闻法不是文字上，也就是说，我一直强调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你的身心有没有决定，这是一个原则。这个当然很模糊了，就是说，心开意解或者怎么样，就是这个道理。以我内心不生疑惑，应该往这个标准去做。就是说，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我内心充满的不确定感，充满不确定感，这表示你的见还不成熟。有确定感不一定对，但不确定感表示你对它不熟悉。那个确定感是说，这个道理我一旦成熟了，你怎么角度跟我问，我都不怕，我都不惶恐。这个我不是举一个例子，假如我会加减乘除，现在有人问你说，我考你五加七多少，你会不会说，哎呦，这个我没算过呢？你会不会这样怕？不会吧？种种算术问题，不要说微积分了哈，我们就是算术的简单的加减乘除，你会不会怕？你会不会每次就出去，人家要问你加减乘除，你要带很多参考书？不用吧？那用的话，你怎么会来这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你不用？因为你熟，而且你要带一个脑袋出去，任何同样的加减乘除我都可以算，一样的道理。所以你会发现，像比如说我现在说我明天要考加减乘除，我想今天早早睡都可以，那个谁怕谁啊，对不对？这种问题不影响我，一样的道理。可是你发现说我会得准备，表示你不安。那因此在学法当中会有产生一个感觉，就是说我稳定了，你从左右边问我，我对这个道理稳定不动摇，这叫圣洁，叫圣洁。所以我对缘起法你怎么说我都稳定，我知道这个缘起，以缘起法我不动摇，应该要有这样的观念。所以你学人法要有一种心里有一个笃定决定，那这个心一旦确定的时候，你用才用得出来。你如果你自己本身存在很多疑惑，要让你来观，你就会一点保留了，你观不来了，你信不过啊，你信不过。像比如说你能看到一个人喝砒霜，每喝就必死，就算你已经看了好几次都喝的就死，下次说你喝看看这一杯砒霜不一样，你才不喝嘞。因为我经验太多，这已经成了决定见了。你说你喝看看，你喝了我给你钱，你就不要。像以前有一个居士啊，那个身体器官都被换掉了，那个当初他要装很多假器官的时候，那个人家拿来实验的，想想说反正就拿来实验了啊，不拿钱啊，那医疗院所就给他医到最后竟然活起来，他们的医生也觉得很怪，这个怎么还能活？因为很多器官都假的啊，他有时那个衣服翻出来，那个身体是弯弯曲曲的，那个缺那一缺，就是都是变形的。穿衣服是没感觉，里面都是一个洞，一个弯来弯去的。他说那个医生真更可恶，他说很奇怪，因为他以前常喝酒，所以一直引申了很多病嘛。他那个医生这样跟他讲，奇怪，你怎么还能活？你能不能再喝酒看看？现在鼓励上，你们再喝看看，因为他要再实验看看。他说不要了，
怎么都怎么讲着，没关系，如果再有病都免会医。他说不要不要，跟我讲着哪有这种医生，还叫我再喝酒了。那医生对他这种例子很难遇到啊，能不能再实验一次，也许更有好。他说你去找别人，我不要。很有趣的，就是碰到这种情形。所以如果一决定就会产生这种现象啊。所以文法里面他就强调啊，就是说有人啊修学佛法，但不观其意，不就近正法义故啊，结果到最后反而被法所困。你不但被法所困，你还可能依法坏人善根，你信不信？因为你不懂正法，你不过是从这里搬来搬去，结果不能应机，不能弃离，结果因法僵硬人的慧根，不是吗？你自己被法所困住了，你不能善用其法，反而是只取它，反而法越听越多，越挂碍，越障碍，甚至越执着，我懂哪些，我懂哪些，结果文法当中并不能降伏烦恼，反而增长我自我慢，不是这样吗？然后将这个不清净法再倒给别人，就一直染一直染染下去了。所以我会讲说，假如你对此法不信受，不要上去讲，因为你会染入别人。所以我们讲说，有人讲大圣起信论，一讲完大家都不信大圣。拜托你这种人不要上去讲大圣起信论，讲完就是要让你信大圣。怎么讲完的时候，哎，这个马明菩萨是哪个马明，哪个马明都老是搞这些，这个是如来藏，但有点唯识思想，你讲这干什么？你要弄到最后大家都不相信大圣起信了，你如果没有起信你不要讲。所以有的人也在跟人家讲大圣起信论，可是自己不相信大圣，我怎么可以这样啊？一样的道理，所以应该顺其法，要这样观察啊。好，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到此啊，先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